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有句话说啊，化悲愤为力量，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改变卤蛇的思维，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呢？这次要跟你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如何用愤怒日记来翻转卤蛇人生。第二个重点，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化悲愤为力量。第三个重点是如何面对一直来找麻烦的人。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权。大家都听说过感恩日记，不晓得你曾不曾经身体力行过，也就是在每天晚上睡前写下今天值得感恩的三件事啊。那么很多人有响应过写感恩日记的习惯，也因为这个习惯获得了人生很大的改变，但也有少部分的人，像这一本《愤怒日记》书的作者孙秀贤啊，他也写过感恩日记，但真的写不下去哦。后来他改写愤怒日记，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欲望，才能够在残酷的世界迎向胜利哦。说起他的故事还真的很特别哦。他曾经是一个失业的卤蛇，后来呢居然成了年薪千万的企业社长，而且他完全不靠人脉也不靠背景就能够从谷底翻身，他自己身体力行找到了最真实有用的求生法则。他过去啊也曾每天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练习写感恩的日记哦，但一事无成哎，感情啊工作啊完全没有一样是顺利的。于是啊他再也按捺不住对自己的不满以及对生活的埋怨，开始面对真实的自己写下了愤怒日记。写不了感恩日记改写愤怒日记，结果怎样呢？没想到啊，这让他开始真实的倾听自己内心想要成功的声音，深埋在心里面那种因为自卑感而引起的愤怒瞬间居然转化成巨大的能量。在短短三年之内哦，他居然成为了每个小时收费20000元的心理咨商师，而且还受到7000多位客户的信赖。他现在已经是年薪超过千万的企业社长。说起来其实他的成长背景很平凡他曾经是广播部1年级代表播音员，这是在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他担任系学会的副会长，看起来很平顺哦，但其实啊他每天对生活充满了非常压抑的痛苦啊，只要成绩掉了1-2分，他的爸爸妈妈就会对他发脾气哦，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活在父母亲的规划当中啊。韩国人很多人这样哦，所以他跟很多韩国年轻人一样，无声无息的罹患了忧郁症啊，而且他服用忧郁症的药物真的是越来越重啊。那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啊，他要摆脱所有哈，他不想再这样被别人支配哈。开始写他的愤怒日记哦，结果3年之后啊，他就成为一位专业的心理咨商师，而且在8年之内倾听了超过7000多位客户，并且来协助这些有情绪困扰或有忧郁症状的客户能够摆脱这样的人生哦。他可以说是在韩国心理咨商界 待遇所得最高的，而且是高到可以排名到前面 0.1%，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他每一个月的薪资大概有86万元，他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或解释什么，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成就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最近呢就写了《愤怒日记》这样的作品，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夺回人生的主导权，并且获得成功。他认为他的实力可以证明每一个人都可以迅速有效的改变卤蛇的思维，拿到人生的主导权。他特别主张的是，与其你就想要做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烂好人，不如改当一个充满争议却人人称羡的恶人。这个恶人就是那可恶的人，这个韩文翻译成恶人。再听一下他的主张哦，与其做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烂好人，不如改当一个充满争议却人人称羡的恶人。我在书中看到这句话，那个脑袋的灯泡有亮起来，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好像真的有很多人是充满争议却又被人羡慕，但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感觉是相当成功。所以今天全是重点，从他的故事里面要给你第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并不是感恩日记没有用，而是你真的要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如果你非常愤怒，你非常非常的气很多事情，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完成你的感恩日记。你不能够口是心非的一直去写感恩日记，因为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像孙秀贤，也就是《愤怒日记》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经验就是，我既然就没有办法那么怀着感恩的心，那我就开始记录我自己的愤怒。这个就是他写《愤怒日记》的起点。他很羡慕别人可以进很好的学校，羡慕那些明星那些名人，但是在羡慕之余他就记下了自己在日记本里面写下他到底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看到这些很有成就的人，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就是愤怒，就是愤怒，非常的生气。所以在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把当天的愤怒的事情都记下来。可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重点，他并不是愤世嫉俗而已，他是记录自己愤怒的情绪之后，然后呢他把这个愤怒的焦点摆在自己身上，他会反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达到那一个人的成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对方那么潇洒尽兴的生活。他说只要你能够把这个愤怒针对自己，你就能够减少你对别人的嫉妒，你的自卑感就会结束。所以他写了几天之后就有非常惊人的发现，就是当他把他的愤世嫉俗的情绪记录下来，然后把那个矛头对准自己，就气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跟别人一样。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觉醒的时候，真的很有趣，他就会发现说其实感恩日记未必对每个人都有用，但这种就是检讨自己的愤怒日记，就记录自己的愤怒的心情，那当你在一个很低档的处境的时候，你也了解你到底在气什么，那这就是一种可能啦，是一种激励自己的力量。当然我知道其实你在那么低档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自责，我觉得自责有时候对自己相当的残忍，但我觉得有时候以毒攻毒也不错。这是这位作者孙秀贤的看法，他认为在人生低档的时候记录这些愤怒，把矛头指向自己，然后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这些成功人士一样，他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激励自己的力量。所以透过这样的想法，你就可以化悲愤为力量，把这个气愤的矛头指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跟别人一样。好，那我们的人生有了这样的一种启发之后，难免 因为我们要做恶人嘛，他所谓的恶人就是不要去讨好别人，不要再委曲求全哈，宁愿充满争议啊，但可能人人称羡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人生价值观，但是你知道在为人处事上面还是要留意一些事情啊。他认为即使要当一个这样充满争议啊，但被人羡慕的恶人啊，你要有几个想法，这个很重要啊，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因为你若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啊，你就会一直误会别人好像都是针对你来啊。他说别人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关心你啊，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而不开心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啊。他说作为一个恶人啊，恶人我再讲一遍啊，就是充满争议但被大家羡慕的人啊，他说身为一个恶人啊，要站在世界的中心努力，你所有努力是为了要站在世界的中心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他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这句话好赞叹哦。再听一次哦，你要为了站在世界的中心而努力啊，而不是误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成功跟没有成功人的差别。没有成功人都误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什么事情都把自己摆第一位啊。但是你真正要成功，你必须要为了将来要站在世界的中心而不断的努力啊。所以鼓励所有的读者，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思考啊，你要能够真正的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无缘无故就来找我们麻烦来找茬的人啊，他的建议就是如果对方无缘无故挑起是非啊，那我们就要帮他制造理由，要把这个状况挑明说啊，如果有人故意来找茬来耍赖，想要借用这些情绪来操控你的话，他说一般善良的老好人烂好人都会假装先道歉啊，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哦。他认为你越是这样，对方就越，就我们台湾话就软土生绝了哈，扔头轻骨，对方就会越看不起你哦。他说你要让对方知道，哈，你这样对我，我也是会强烈反击了。这个勇气与智慧哈，我大概人生半百以后才学会啊，所以每次去演讲讲到这个观念，观众都会鼓掌叫好，我很担心我们教坏大家啊。我的想法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要谦虚，要跟很多人学习啊。等到我们过了这个阶段啊，若在你人生已经成为大人或熟龄之后啊，碰到别人故意找茬，那么我很赞同这位作者说的，你就要指出来，然后让对方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啊。所以我常常跟我旁边的朋友说哈，碰到疯子我就要比他更疯，碰到不讲理我要比他更不讲理。我朋友都觉得说，哎，你怎么看起来不像，看起来很温和，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各位哈，就要看你碰到谁，对不对？碰到好人我们都要对他加倍的好啊，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其实呢，我的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呢，这变成是我的金句，你可以记录下来哈，就是碰到找麻烦的人，你的应对之道就是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好吧，就让他去忙，你自己不要瞎忙这样。好，今天跟你分享这些为人处事的观点呢，就是原神出版社的新书《愤怒日记》，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欲望，在残酷的世界里面迎向胜利。我们讲了几个重点，就是如何用愤怒日记来翻转鲁蛇的人生，每天睡前记下自己到底在气什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化悲愤为力量呢，你就要把悲愤的矛头指向自己啊，气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像那些成功的人那么厉害，把它当做一个激励自己的力量啊。那么第三个重点，如何面对找麻烦的人呢，这就是我的金句了，碰到找麻烦的人，请你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让他怕了你，你就可以解脱了。可以参考一下今天全是重点给你的建议，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是重点，下次再见喽。